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16课，题目是四人的第二讲，世上人类的第二讲。在这一个课里面，我们要谈到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人的罪，在神学上有两个名词我们要稍微讨论，就是罪的起源，还有罪有分作原罪与本罪。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关于罪的起源，人因为有不同的了解，就有不同的看法。人是在时间里受造，而人受造是有生命，人有生命就有思想，也有意志，也有态度和行动。所以一般人认为罪是当人在思想、意志、态度、感情、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罪。应该来说，思想里面的罪、态度里面的罪、意志里面的罪与行动上面的罪。所以什么时候人在思想有罪，那就是罪的开始。什么时候人在感情或意志上决定要犯罪，还是表现上有罪，他已经有了罪。不过一般的国家社会守定的律法，那是有犯罪的行为，还要有犯罪的见证人证据，才能定一个人有罪。不过这种的罪的定法是非常表面，也非常局部，也常常会被一些比较有思想、聪明、能取巧的罪人把他们的罪名、罪案、罪过推掉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读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然后看看神自己说什么时候罪就开始。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神吩咐他们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另外在创世纪第4章第7节，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有人就根据这连处的圣经说明，有罪的行为、罪的表现才有罪，否则就不算为罪。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在思想这两处的圣经，一个人的行动或是表现之前 一定有思想，有意志的决定，有感情的冲动要去做。所以罪的行为那不过是一个果，而罪的思想、罪的意志、罪的感情冲动等等，那是因。我们不能当看见果子才说有那棵树，应该看见树然后看见果子。所以罪在人的生活里面、行为里面、生命里面，什么时候有罪的思想，应该罪就开始。不过我们谈的这些罪的开始，在神学上另外还有两个名词常常叫人在辩论，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对。在神学的历史里面，大概主后400多年，在非洲的北部有一个教会的主教，名叫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研究律法的学者。他后来悔改的时候，他就下苦功研究圣经，就发挥许多神学思想。在他的悔改的一本传记，还是悔改的诗歌里面，叫做《长悔录》这本书，他根据诗篇51篇第五节跟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这两处的经文，就说人有原罪。这所谓的原罪，就是祖宗遗传下来的罪。那就是说，第一个人亚当犯罪，把罪带入世界，所以凡是亚当的后裔，在接受父母生命的时候，就接受犯罪的本性，就接受那个犯罪的本能，就接受犯罪所带来的刑罚，这称为原罪论。那么这种的说法，因为他是一个主教，他的著作在逻辑的结构相当的严密，所以很得一些学者的接纳。这种的理论到了16世纪法国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时候再加以系统的发挥，所以在加尔文的最出名的教义就是预定论里面的5个要点，其中第一个就是人类是完全堕落，就是因为人从祖先接纳了原罪的性情、原罪犯罪的能力等等。那么这种的说法在神学的历史上也有人不赞成的，因为他们说，如果说我们人有原罪，我们从祖宗接受了犯罪的性情，那么我们犯罪是不得已的，因为父母生我有罪性，我犯罪不是我要犯，乃是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性情，所以我不能不犯罪。这种的理论认为，我们如果一直强调有原罪论，那就是把犯罪的责任推掉，而自己在犯罪的时候没有负上任何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很危险的。而且这种的理论不但是把罪推给祖宗，甚至也把犯罪的过失推到创造人类的上帝身上，因为上帝造人类的性情会犯罪。所以不少的神学家也不接纳原罪论这件事。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仔细去研究 奥古斯丁所引用的诗篇五十一篇跟罗马书第五章那两处的经文，我们就发现到这两处的经文并不是讨论原罪论的事。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所讲的大卫说，我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那并不是说他母亲给他罪的遗传，那是一个诗歌的描写。在诗歌的描写，那个形容词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在诗篇第整整的五十一篇里面，都是谈到大卫犯罪以后怎么祷告求主赦免他的罪的事。大卫并没有说他的母亲把罪遗传给他，在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这两个字应该原来的，假如我们毫无偏见的话，这两个形容词说大卫是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面生下来，所以这个罪孽里生的并不是指母胎是有罪，乃是指在犯罪的社会犯罪的环境里面生下来，而在他母胎的时候就有了，意思是说他母亲回应他的时候，他整个环境当时的社会环境就已经犯了罪，是一个有罪的环境。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并没有谈到原罪的教义，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是把亚当跟基督两个做比较，这一段的比较是比较出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所成就的救赎远远超过亚当犯罪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比较的经文，而不是说明原罪的经文。如果我们放弃这一段比较的经文的原意，而单单采取遗传的教训，那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比方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下面我们注意到第十五节，过犯不辱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上帝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亚当犯罪所带来的那个死亡。假如我们要接受亚当遗传的罪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应该也接受耶稣基督遗传的救恩，它是遗传的恩典。但是圣经整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个别信耶稣，在耶稣里面才能领受救恩，而没有说我一个人信了耶稣，我的子子孙孙自动的都蒙了救恩，不是的，我的孩子仍然要因他个人的信仰接受救恩才得赦罪的救恩。所以从奥古斯丁或是加尔文对经文来产生原罪的教义，这并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不过神学要这么说当然是可以的，但那是神学，却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不过人有本罪，我活了，我长大，我有道德的行为，我如果不负道德的责任， 我犯罪，这是我自己犯罪，我不能把这个我自己犯罪的事推诿到祖先或者祖宗遗传的罪上面。我认为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真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我们并且供应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切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上帝喂养我们叫我们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圣经里面的教训，神对我们在世界上有永远的计划，这是在诗篇139篇大卫还是说诗人所写的诗篇里面，他用多方面的词句说明了神创造人对人有计划有旨意的诗。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的。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这几节的圣经就说明神对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意念，而且是写在册子上，这是表明已经很肯定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还是目标，常常受到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决定。有的人认为我一生在世主要的价值和目的那就是要享受，这是享乐派的人生观。有的人就认为在短暂的人生我一定要行善事，要行善事就要克己待人。但是因为大家这样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的目的的差异，就造成整个世界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个人有个人的目标。不过从圣经刚才我们所研究的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以上帝对人所定的人生目标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现在要从圣经给我们看看到底神叫我们在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样，在约翰福音第17章 第三节，耶稣自己宣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认识神和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呢？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与这位创造者，我们的上帝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我们不认识他，不认识我们的根源，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正好像我们做人的儿女，父母生我们，我们长大，我们有知识，但是对父母完全不认识，对父母的性格、思想、意念完全不了解，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神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第一，要认识那创造我们独一的真神，是真的，是活的，并且耶稣基督，我们在前面的几课里面谈过，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认识耶稣就认识真神。耶稣自己也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上帝，因为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第二，这是耶稣所宣告的，在约翰第四章三十四节跟第九章第四节，耶稣两次提到同样的事，就是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既然蒙神差遣来到世界，神对我们有计划，所以我们来世界每一个人都要工作，而这个生命的存在最好的表现就是借着工作表现出来。在工作里面不但表现我们的生命，表现我们的智慧，表现我们的技巧，表现我们的学识，也表现我们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所以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这一切，我们应该趁着还活的时候，还有力量工作的时候，我们赶快做，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不是我要做，也不是人要我们做，那是上帝要我们做。第三个，我们的目的，那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基督自己对他的门徒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也说明，神预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哪里用的词句说说他做长子，耶稣做长子，长子就是弟弟妹妹们的榜样。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多人常要效法某一个英雄，某一位圣贤，某一位民族英雄，是这些人都有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少的长处，他还有不少的短处，我们与他没有太多的接近，常常远远的看着，就只看他的长处。但如果我们与他接近，住在一起，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短处，结果会失望。我们常常说，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会失望。但是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越研究他的生平，他的教训，他的生活，他所做的真是毫无缺陷，是完全的。所以神力基督 做我们全人类的榜样。因此我们活在世上要认识耶稣，除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以外，我们一定要效法他留下来的榜样。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15节跟罗马书8章29节所说的。第四样，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自己，还是爱邻舍如自己。这是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5节、利未记19章18节耶稣基督引用在马太22章37到39。特别注意，我们要爱神是要尽所能的，英文的说法是 Do your best。 我们没有以某一个做标准，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尽愿去做。而这尽愿做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我们的良心，一个是上帝，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有没有尽心做爱主，这上帝知道。其次要爱人好像自己，我们怎么爱自己，就用爱自己这个态度去爱人。那么你说我不爱自己那就可以不爱人呢？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无论怎么说不爱自己还是爱自己，那么用这个的态度去爱我们的邻舍。第五个目标就是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5章48节说的，我们要以天父的完全作为我们追求完善人生的标准。第六样，我们一生的生活要展现神的荣耀，就是神创造我们的那一个形象、尊贵、权柄、能力、威严等等，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这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在约翰第1章18节，还有其他等等的圣经。最后第7，要遵行神在圣经里面守定的旨意，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单单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他一生的目标。耶稣基督说，我的事务就是遵行那差我来子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约翰第4章34节，然后在第5章30节、6章30节，还有希伯来书第4章第7跟第9节。所以这七个人生的目标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我们如果以这些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非常的高尚，而且是永远不需要更换的。愿主恩待我们明白这个目标，而向这个目标去追求。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